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接见法国征服团成员时表示，祈祷、友爱和关怀是奉献生活者的力量。教宗为巴黎奥运发表信函，运动的美好欢聚应不忘弱小者。教宗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任命副秘书长。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圣座展馆在花园相遇。教宗方济各4月17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征服团大家庭的成员代表，称他们为教会和世界的礼物。该团体是梵尔大公会议后从神恩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新兴奉献生活团体，属教区管辖，其成员有修女、修士、司铎和独身及已婚的平信徒。首先，教宗谈到该团体在不同国家展开的非常广泛及多样的使徒工作，并在发展中国家支持各种人道主义项目。他说，很高兴知道在西方你们大部分的生活团体中，你们为有困难的人建立了恳谈中心，而且这项服务也扩展到了监狱。重要的是，那些受苦和感到孤独的人能够找到被接纳和倾听他们的地方，而你们正在为此慷慨地做出贡献。接着，教宗提到该团体的非固定的传教活动，尤其是在夏季，在人们度假的地方展开传教活动，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诸如祈祷、弥撒、朝拜圣体、福传培育训练、街头表演、傍晚和夜间浮船活动等。教宗表示，这个努力表明对年轻人的需求持开放态度，并随时把天主圣言带到任何地方和任何的境况中。他说，我感谢你们在奉献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承诺，以及为教会和世界提供的服务。你们的团体建立在默观、祈祷和传教的灵修基础上，为宗教间对话、促进和平及捍卫人权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你们的见证启发了许多人。随后，教宗强调友爱的恩赐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基础，因此他说明了信徒生活的意义。教宗说，我们蒙召不是独自前行，而是携手前进，在信仰和天主的爱中相互帮助，这是奉献生活的力量。友爱生活的分享、祈祷和为邻人服务。最后，教宗邀请征服团的成员以热忱和无畏的态度继续前进，并坚持他们的使命，并始终保持开放和服从圣神的指引。圣神是教会生活 和福传的主角。教宗期许他们继续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和宗教间对话，特别是与我们的穆斯林弟兄姐妹对话的使命。下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4年夏季在法国举行。教宗方济各4月18日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亲爱的朋友们法国天主教徒的信函中写道，愿这次的奥运会将是一个契机，一个属于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等各种不同取向的人进行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相遇的契机。教宗在信函中提到，在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时，欢迎全世界的人的喜悦和责任。为此，教宗邀请所有人广泛的动员起来，也预请他们成为义工，开放他们的圣堂、学校和家庭。信函中写道，通过你们无偿和慷慨的接待及奉献，你们将为在你们内生活并将他的喜乐传递给你们的基督做见证。教宗感谢所有人，并祈愿这运动的美好欢聚不忘帮助那些残疾人士、贫困者和被遗弃者融入这运动会中。他也祝愿通过体育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会将是一个推动世界急需的兄弟情谊的契机。最后，教宗降服了所有奥运会筹办者、义工以及所有那些参加比赛的人。圣父教宗任命了埃克伯蒙席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副秘书长。到目前为止，埃克伯蒙席在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供职。埃克伯蒙席于1981年9月24日出生在尼日利亚乌木阿西亚，2011年7月30日晋铎，是乌木阿西亚教区的圣职人员。他于2013年在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取得系统神学博士学位，然后于2021年在罗马宗座俄武略大学取得教会法博士学位。自2023年3月17日起，他也在教宗府服务。除了尼日利亚的伊伯族语和英语以外，埃克伯蒙席也精通意大利语和法语。他于2016年9月5日起在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供职至今。圣座将于2023年5月20日至11月26日参加第18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展馆主题是社会友谊在花园相遇。圣座文化部部长、本届展馆专员美东萨书记和两名策展人于4月18日在圣座新闻室召开记者会。圣座展馆策展人建筑师克雷马斯科利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展馆旨在邀请众人照顾地球，如同我们照顾自己那样，并为相遇的文化而欢庆。这番话蕴含了教宗方济各愿你受赞颂通谕和众位弟兄通谕的教导。本届圣座展馆的展览路线便是在这两道通谕的启发下构思的。今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题是未来的实验室， 另一位策展人建筑师洛科女士解释说，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事先构想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就无法予以建设。本届双年展筹备工作的一大挑战在于尊重地球迫切的需求，推展减碳和去殖民化。这不同于以往封闭在特定空间和时间内的叙事观点，而是要做出改变，放眼于非洲和其他金融及创意不发达的地方。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本届圣座展馆专员美东萨书记指出，相遇是教宗方济各格外关心的主题。在庆祝贝尔格里奥教宗墓志10周年之际参展，这个巧合为我们所重视的对话开启了机会，探讨当今教宗墓志的若干指导路线能如何成为与当代建筑对话的关键，如何聚焦于同一个愿景，以构思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书记指出，教宗方济各的理念已经体现在圣座展馆推出的几个建筑方案中。随着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释放了最后一批约100名胡塞被俘人员，也没冲突的换囚行动告一段落。该国的冲突已延烧了8年多，这次获释放的被俘人员有将近900人。此举被视为决定性的过渡阶段，有利于政府军与什叶派胡塞叛军之间停火的外交努力。在这有望迈向和平的时刻，米兰天主教大学熟悉也没问题的研究员阿德玛尼女士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在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和胡塞叛军的主导下，上一轮谈判于4月13日在萨那结束，并得到了正面的评价。获国际社会承认的也没政府以及在沙特阿拉伯的倡议下成立的总统领导委员会并未直接参加谈判。对此，阿德玛尼女士解释说，虽然有人说这两个获承认的机构支持当前的会谈，但是他们并未正式参与，因此这为谈判的进行开启了极度棘手的前景。在也门发生冲突的过程中，数以万计的人民罹难，上百万的百姓陷入全世界数一数二严峻的人道救援危机。阿德玛尼女士强调，1年前签署的全国停火协议早已在去年10月份到期，因着停火协议，也门的暴力减半，百姓的生活处境相对改善，人道救援危机有所减缓。然而停火协议去年正式结期，因此该国若干地方重新掀起战火。有关各方宣布，本周末过完开斋节后要再次会面，其目的是要更新全国停火协议，或者达成全面停战。阿德玛尼女士指出，风险在于即使这么宣布，或承认的政府成员和南方的分裂主义者没有立即坐上谈判桌，这一事实恐怕会导致进一步的紧张局势。此外，阿德玛尼女士表明，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与什叶派的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一事在此背景下发挥重大作用。她说，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正式恢复往来的事实 当然有助于缓解地区层面对于也门冲突的影响力，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间接冲突。然而，这只是冲突的一个层面。事实上，冲突有其内部因素。也门这样的政治冲突之所以发生，牵涉到权力与资源的问题。因此，如果期盼也门能得到真正的和平，光靠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选择避免冲突是不够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每年大地回春的时节，清明节扫墓和逾越节三日庆典接踵而至，提醒世人生命的有限，莫蹉跎好时光。在天主教徒的家庭里，夫妻在天主祭台前互许终身时，承诺过不离不弃，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多少教友夫妻坚守着这句诺言，无论遇到多严峻的难关，始终坚持到底。同时，也有些人中途反悔，或是把诺言当成儿戏，或是迫于现实压力，在人生旅途中暂时离开另一半，或者在同一个屋檐下忽略了另一半，让对方过上了丧偶式婚姻。多少人在故交亲友先一步去面见天主后，才悔不当初，念叨着对方的好。因此，在缅怀前人的时刻，我们也该好好审视当下的生活，努力活在当下。关于那些后悔莫及的情况，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这本书里举了几个例子。有一位中年丧偶的男士，在妻子因白血病去世后一直不敢回家。他虽然知道把孩子托付给爷爷奶奶是不对的，但是他没办法直面这份悲痛。他是在工地上做管理的，三五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妻子在世时，每次他回家，不管飞机多晚到，是半夜还是凌晨，他回到家时，妻子必定煮好他最爱吃的海鲜面，开着灯等他。现在他回家，从楼下看到那温暖的灯光不在的窗户，他就不想进家门，因为门里没有妻子，没有他在灯下微笑。他现在最后悔的是，他为了多挣点钱，总选择去别人不怎么愿意去的偏远工地，回来一趟很不容易。所以结婚19年，其实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常言道，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这句话提醒我们要善度每一分每一秒，不可浪费此生，虚度光阴。正如德训篇所说的，死亡绝不迟延，阴府的约期你又无从得知。未死以前，你要厚待你的朋友，按你的力量伸手加惠于他，不应取消你佳节的喜乐，连一点好希望也不要轻易放过。 难道你把你劳碌所得的留给别人？难道把你辛苦所得的叫别人抽签分得？你要施舍，也要收受，总要使你的心灵愉快。死前你应履行正义，因为在阴府里无福可寻。这里我们一起来认识子墨提到的另一个懊悔的例子。有一位失去丈夫的女士，曾经因为爱自由，贪图享乐，总是疏于照顾丈夫。她说自己以前爱打麻将，爱跳舞，爱跑 KTV， 经常和朋友出去玩。丈夫劝过很多次，她从不放在心上。她觉得这是正当的娱乐，家庭不是她一个人的责任，总嫌弃丈夫牵绊她。在丈夫车祸去世后，她才发现世界一下子空了，家里原来有这么多的事，老人小孩原来照顾起来那么累。她终于明白了，没有人关心你几点回家，没有人提醒你注意安全，甚至是没有人和你吵架，这不是自由。这就像是风筝被切断的那根线，飘飘荡荡，找不到归途。回顾八年的婚姻，他说他过得太马虎，太潦草了。面对丧亲的痛苦，丧偶后的懊悔，教宗方济各教导我们要以信德之光来支持这些家庭。教宗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中阐明，漠视丧亲之痛的家庭是欠缺慈悲的表现，也会错过提供睦邻关怀的机会，而且这样的态度会关上其他传扬福音的大门。那么什么叫做以信德之光支持那些丧亲丧偶的人呢？教宗方济各解释说，离世的人并不完全消失，信德使我们确信复活的基督绝不会离弃我们，这样我们可以避免死亡毒害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爱徒劳无功，使我们陷入更漆黑的无底洞。我们所爱的人不是在虚无的黑暗中消失，望德使我们确信他们已在天主慈爱有力的双手之中。以家庭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的与会省长们深知丧偶之痛，他们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写道，丧偶尤其痛苦，有些人能寄情于儿孙，好好养育子女，借着这样的使命让他们的爱找到出口。至于没有其他亲人可供寄托情感，或是无法从亲人那里获得关心的人，教会团体应特别照顾他们，尤其是如果他们身处贫穷。我们基督徒在行为处事上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遵循他的教导。关于陪伴丧亲的人，主耶稣为我们树立了同悲共苦的好榜样。根据若望福音记载，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着了，我要去叫醒他。门徒便对他说，主，若是他睡着了必定好了。耶稣原是指他的死说的，他们却以为他指安眠睡觉说的。此时的耶稣虽然知道拉撒路已死，态度却处之泰然。但是当他看到拉撒路伤心的家人，也就是马尔大和玛利亚后，便与他们同悲共苦。圣使若望这样写道，
耶稣看见他哭泣，还有同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便心神感伤，难过起来。遂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主，你来看吧。耶稣流泪了。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探讨了家庭面对死亡的课题。至亲至爱的离世令人痛苦煎熬，多少人到了天人永隔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天主教教理说的，我们依然与亡者、与已故的亲友共荣，因此我们为亡者祈祷，这不但能够帮助亡者，也使他们为我们的益处所做的代祷得以奏效。再者，我们若是接受人终将一死的现实，便会为死亡做好准备。准备方式就是在爱中成长，日益加深我们对那些与我们同行的人的爱，善度每一分每一秒，活在当下，尽量不要留下遗憾，直到像末世录中所说的，以后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伤，没有哀嚎，没有苦楚。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在婚姻中互猜心事的现象。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25.20公尺11895千赫30.94公尺9695千赫40.46公尺7410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4公尺9720千赫40.05公尺74900千赫50.29公尺5965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cn。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